這個故事叫做撒瑪利亞人的比喻。那呢，我想看一看人物有哪幾個先。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三十節，咁呢個人就叫做落在強盜手中的人，啱唔啱？一個人啦。咁另外呢，咁應該有個強盜嘅，或者有一班強盜定係點呢，我哋唔去追究啦。我哋就係睇到一個人呢就俾人剝咗衫打到半死。第三十一節呢有第二個人，偶然有一個咩祭司，即係好偶然啦，佢話即係唔係經常出現啦。又有一個利未人，跟住第三十三節就又有唯有一個撒瑪利亞人。嗱，好簡單喎，三十節出現一個人叫做落在強盜手中嘅人，三十一節就係一個祭司，三十二節就係利未人，三十三節就係一個叫撒瑪利亞人，係咪好清楚啊？嗱，講到之前就問你啦，個古仔都聽過下啦。如果俾你揀，你會想做邊一個？咁我哋腦裏面浮現喎，我想做落喺強盜手中嗰個啊，我想做祭司啊，想做利未人啦，想做撒瑪利亞人啦。咁我好似有一次同啲小朋友傾，嗰啲細蚊仔話：我想做強盜，因為可以打人。咁啊，你想做邊一個咧？我即刻問下你先，可唔可以舉下手啊？揀做祭司嘅有冇？利未人。好，咁即係兩個答案啦，一係你係揀嚟落喺強盜手中啦，一係揀做撒瑪利亞。好啦，你想揀做撒瑪利亞人，可唔可以舉一手？好啦，咁唔舉手嗰啲呢？想做落喺強盜手中嗰、那個。嗱，你記得你而家揀咗乜嘢？喺講到結束嘅時候呢，我會再問返你，睇下你明唔明呢段聖經講乜嘢。呢段經文完結嘅時候呢，你提我問返你。喺以色列人嘅歷史裏面呢，撒瑪利亞人呢個名呢係一個踩人哋嘅名嚟，即係咩意思呢？佢哋就係雜種人，我哋同佢哋係世仇，我哋同佢係宿敵。後來呢，因為耶穌講咗今日呢段經文呢個比喻呢，撒瑪利亞人呢就添上咗無上嘅光榮，撒瑪利亞人呢就成為咗係人哋嘅好鄰舍啦，互相互助啦，怜悯人啦，关怀人啦，去睇住对方啦，去照顾对方嘅榜样。所以咧，撒瑪利亞人呢个名咧，又由负面，因着耶稣讲咗呢个故事咧，成为咗好正面。喺啲实际嘅情况里面咧，喺美国同埋喺加拿大咧就咁样。曾经咧就有一啲叫做咧好撒瑪利亞人原则，爱嚟立法噶噃。可能有啲嘢醫護嗰啲聽過下啦，咩意思呢？就是教急救啊課程啊，教嗰啲呢醫療課程裏面呢就強調咗呢，就係話我哋要保障有啲人，佢哋好有愛心，假如你喺街撞俾人撞車有意外，你又學過急救嘅，抵啦，我又唔係醫生，如果醫死咗政府會唔會告我㗎，那個人會唔會告我？原來一個叫好撒瑪利亞人原則呢，就是幫助那些懂得去做一些救急扶危，或者可能他能夠有一些救急的知識，他可以那一刻即刻怎樣去報警啦，去流血怎樣按住他的手讓他不要失血過多啦，去做了這些應該做的，在緊急的情況為人家的受傷付上了努力，縱然可能個人的生命救不回，或者個人在救回的過程去面對有其他的損失，但是立例呢就是保障呢，我哋唔好因为怕当人反而害咗一个生命，延迟咗被救。好撒瑪利亞人原则呢，曾经即係喺美加里面呢就透过一啲嘅立例係鼓励当其时每一个人，如果佢係有呢啲急救知识，佢见到人有事嘅时候呢，佢就唔好喺嗰条路就走咗去啦，就即刻去先一报警啦，做一啲急救。另外香港呢有个组织喎，就叫做撒瑪利亞咩，你好熟啊。咁亦都係呢，因着呢個聖經嘅故事，呢個歷史嘅原則，去講出有啲人佢哋陷喺一啲人生嘅低谷裏面，甚至乎想唔愛佢哋嘅生命，終止咗嘅生命，而呢個組織就係幫助佢哋救返佢哋，讓佢哋有返生命嘅希望。咁呢邊講到呢，喺呢度嘅時候我就諗對你同我有咩意思呢，我就想咁問大家。 你有没有试过被人家去否定，或者有没有被人去拒绝过，或者这样问，你现在这一刻里面你有没有自己否定你自己，或者这一刻你是拒绝一些人？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背后讲了一个你和我可以说是很宝贵的信息，就是看人和人之间怎样拎走了一条界线。我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叫做什么？无限的怜悯。这个限的意思是界限的界。原来人和人的相处，人和人的交往，很容易跌在一条界线，一道墙里面。这段的经文可能帮助你去想想，可能你现在 心里面仍然有些人是你很否定，你很拒绝。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不想他住在我隔离，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想他成为我的邻舍。成为邻舍就是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主旨和主题。成为邻舍，究竟这段经文有什么那么独特呢？似乎都读了很多了，但是如果你小心去看的时候，有两个问题呢你是开始不明白的。首先我叫大家读呢段经文呢是可以分做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你可以记下去了，是25节去到28节。这段段落我给个题目，他经文25节这样讲，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经文的25节去到28节呢就是讲紧试探耶稣。去到第29节去到37节，经文这样记载，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29节去到37节我给个题目，他个题目是要自明有理。这段经文是记载一个律法师在第一段25节去到28节是讲他试探耶稣，在29节去到37节同样的都是讲这个律法师，他要证明，他要去显出他自己有道理。我们就试下看看试探耶稣和要显明有理这两个的段落怎样构成你去思想成为邻舍这个题目。我们看看第一个段落，不是很难看的，很易找到的。因为在25节开始去到28节呢是有两段耶稣和这个法利赛人的，和这个是有律法背景，很认识律法，很实践律法的律法师。经文25、26节就是什这个律法师跟耶稣讲嘢，问耶稣问题。26节就是耶稣的回答。去到27节又是律法师讲嘢，28节耶稣回答。我就说25节去到28节你试下留意一下这两段的一问和一答，你就读通了究竟耶稣所受的是什么试探，又或者试探这个字是不是很合适去作为这个段落的名字。或者我这样说，好了，这个律法师其实是什么职业？有没有人知道？律法师昔日是一个官来的。原来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们有他们的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呢是来自的信仰。上帝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信心的人，而这个亚伯拉罕呢再数上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就颁布了律法给他们。他们所要进行的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的可以叫做法律呢，其实就是信仰的原则，他们是用信仰的原则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法例法律。所以今日有什么七日有一日假期呢，有安息日呢，原来呢很多旧约里面信仰的原则呢甚至乎应用了在你今日你所见到的我们的法例都不定。这个所谓律法师呢，或者我再具体得讲得清楚一点，他不单止是一个官那么简单，他是一个有学识、有身份、有地位、受人尊敬的人物。 它可以是代表了权威，而律法师在经文形容它呢就来试探耶稣。很多时候呢这个字用在圣经呢，试探就好像想捉耶稣痛脚，是但是在这里呢可以正确少少的理解呢，其实这里不是讲紧捉耶稣痛脚。你试下看看他怎样称呼耶稣，你帮我读一读这个律法师讲了个什么问题。25节，请你帮我读一次。他对耶稣的称呼是什么？即是老师。耶稣，我都想请教一下你，你是很多人都跟你做你的学生，你是老师。但是在这个律法师，或者这么讲，这个在律法方面的专业人才眼中，耶稣好像没有受过什么，他不是什么大学的，不是读什么法律系，又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木匠出身的家庭，是吧？他爸爸是一个木匠，他来自什么加利利勒撒勒，不出名的地方。但是居然他现在可以登上去成为教人地怎样行律法，甚至乎耶稣成日做一些挑战律法的事情。经文的记载个起点是这个很有学识的人，他很想藉住去检证去检验，甚至乎这个懂得很多律法的人，他很想去到耶稣面前去，或者叫刁难他，或者去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这么有斤两。我想耶稣是被他考验，这个很懂得律法的官，他是很想去考验一下耶稣，或者在这个考验过程可以显出耶稣其实都不是那么识嘢嘅啫，他对律法都不是那么精通嘅，这个人就可以显明他更加在耶稣之上，更加显明他有宗教的权柄。因为昔日耶稣的出现是威胁着这一班有宗教权柄的人，所以这个的试探可以是试验他或者考量他。耶稣就是被这个人去考量，这个人很有礼貌的称呼耶稣，你是夫子，你是老师。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即是简单一点，今天如果今天我想上天堂，我要做些什么？那个问题就是他问耶稣，如果今天我要去上天堂进入神的国，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要小心，原来你留到耶稣是没有答他问题的。你想想经文里面26节，耶稣是说，那不如你答我先啦，经文是这样写嘛，耶稣就说，不如你答下我啦，你是什么？你是律法教师是吧？你是官来的嘛，写在那些法律条文上面，写在上面写些什么的？你是官啊，你懂很多东西的，你读书多嘛，你读过那些你明白了多少，不如你说给我听你读过些什么，你明白了多少。耶稣是一个反问，是去回答他的问题。留意到了，第一点你会留意到，原来耶稣不是被人去拿痛脚，耶稣是被人去考验他的对律法的认识或者他的智慧，但耶稣就真的显出他对律法的智慧，他不答他，他反问他。当经文再讲的时候，这个律法教师在27节他怎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呢？他又引了在犹太人他们表达去忠心跟从上帝最清楚的两个原则，一个原则是爱上帝，第二个原则是爱邻舍。爱上帝同埋爱邻舍呢两个原则呢，如果你睇下圣经呢，係分别记载咗喺边度呢，就係、是、喺生命记，旧约嘅生命记六章五节呢，就係讲緊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嘅神。呢句嘅说话呢，如果讲得多少少补充一下呢，有希伯来文背景嘅时候呢，原来生命记嘅六章五节呢开头係一个动词嚟嘅，那个动词就叫做要听，要听，咁咧译做中文啦，将个希伯来文咧译做中文咧，有个译音咧就叫示马。原来咧犹太人咧每日朝头早同埋每日夜晚咧就要咧去背诵， 就提醒他们要专一的跟从神。所以这个律法的教师呢、这个律法的官呢，他就讲出了犹太人每日的习惯，他们的习惯就是去听上帝的说话，他专一的跟从上帝。跟着他就引呢在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的十八节，引其中的一句，利未记的第十九章第十八节呢就说，不可报复，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怀恨，却要爱你的邻舍，好像爱自己。我是耶和华，这里讲的是跟自己同族的人，不好不可以向自己同族的人怀恨，要爱在你身边同你同族的邻舍，爱他们好像爱自己。这个观就讲了邻舍，爱邻舍这个咁重要的主题。但是讲到这里，好像这段经文好像跟你讲一些很怎么很平面、很枯燥、没什么味道，这个是一个应该不是这样的意思的记载来的。为什么呢？你试下读28节连住读埋29节，我就想你睇到一样嘢，就係如果咁样解呢段圣经呢，你就解唔到佢嘅语气啦。但试下读28-29节俾我听好冇？28节。係啦，本来25节去到28节就完啦。哦，耶稣说、你答的啱啱冇错咯，你咁样做咪攞永生咯。但廿九节咧有一句令我好困扰，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我读来读去咧，开头以前读嘅时候咧，我就唔明嗰、那个人好冇理咩？你听唔听得明？呢个律法嘅官啊，佢嚟要去考量耶稣，耶稣就冇俾佢考到。耶稣就反问他，他就很清楚地讲出了要遵行爱上帝爱邻舍。耶稣有没有肯定他？英文有没有说耶稣肯定？你答得啱啊，没错啊，你这样做就拿永生。但居然28节是引来了这个人有些个心不是很锯、是不是这样说英文就那个人就觉得耶稣你这样帝我啊，或者耶稣你这样看小我啊，好，我要证明自己啱。好像语气上面看不到这样东西，或者我试下加上少少情景或者意义咯，来看看咯。28节就耶稣说，你讲就识讲，你回答的是，不过如果你真是这样做的话，但是你真是这样做做得到吗？如果真是做得到你所讲的事，你就有永生了。如果通俗一点来讲，你讲就天下无敌，你是官来的嘛，你很懂律法的嘛，我问你律法里面写什么，你答到我好东西、你讲就讲得啱，但是爱上帝噃，爱邻舍、有没有这时候你不爱上帝、如果这个时候问你呢，有没有这时候你不爱你身边的邻舍呢？这个官好像呢面对一些面有难色，他就要显明自己有理、跟着他问题呢就这样，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神、不是，他不是问这个，他说谁是我的邻舍。他不会问谁是我的神，是吧？大家已经、知道是信上帝，他不会问。他想自明自己有理，他想证明自己所讲的讲一套，但是我仍然讲那套是做得到。他就想耶稣去答他问题，他估不到呢问这个问题呢令到他更加尴尬。原来经文呢由上文去下理呢，你要读通的地方就是这个律法师本来想去考耶稣，耶稣考回去转头，耶稣说他你讲就讲得对，但是是不是做得到呢？这个律法教师呢，这个律法的官，他很想证明是做得到，他就跟耶稣说，耶稣你看看谁是我的邻舍， 如果你能够讲到有一个人是我的邻舍，我没有爱过他的，我自己不再是律法的权威，我再不是人家的榜样，我再不是那些这么可以高高在上作为宗教领袖。或许你会这么讲，我相信这个律法的教师、律法的官，他的人品应该不错，或者他能够做得官的话，他在他的生命里面似乎都是挺乐意去实践。我就当他做到好不好，就当他是能够揞住自己的心的时候，问心真是无愧的时候，他真是做到。但是耶稣居然怎么跟他说呢？你看看经文很有趣，原来这节经文呢，去到第二个段落，我叫做自明有理，或者要显明有理，29节去到37节的时候呢，你发觉很长，有几长？你看看经文29节，这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30节耶稣回答，就讲了一个几长的故事，是吗？由哪里讲的？30节、31节、32节、33节、34节、35节、36节。哦，个故事讲到哪里完呢？讲到35节。我再讲一次，耶稣在经文里面的记载，我见到耶稣是讲了一个30节去到35节的故事比喻，是吗？跟住耶稣就问，你想想啦，律法教师、律法的官，你想想呢三个人，头先我讲到仔里面嗰三个人，边一个人系落在强盗手中嘅邻舍？呢个官就问边个系我嘅邻舍？耶稣就讲完故仔，有冇答佢问题啊？又系反问佢。原来喺25节去到28节第一个段落，同埋29节去到37节咧。这两个段落好像篇幅的长度就不同，但是他们都有四样东西是很相似的。哪四样东西呢？原来在29节去到37节呢，又是两段耶稣和这个律法的官的对话，就是说呢，一问一答又是答了两次。在下面我看到29节去到37节，除了一问一答又是两段之外呢，又是那个律法教师呢发问问题，耶稣又是用一个反问去答他的，耶稣没有答他问题，又问回一个问题。而最后呢，耶稣亦都是用一个什么？耶稣亦都是用一个吩咐去结束的。你看到什么？28节、37节的下半节，我们试试读一下好不好？等我们掌握回这两段记载的共通点。28节，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37节下半节，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两段的经文，一个问题，耶稣反问去回答，耶稣反问完，这个律法教师答了耶稣的问题，耶稣最后就说，那你就照做咯。你有没有留意37节上半节有些奇怪？如果照例的话，那古仔就有祭司、利未人和撒玛利亚人，正常这个律法的官应该说，哦，哪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应该答什么？撒玛利亚人。但是他不是答那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他答什么？你明白我说吗？他一是答祭司，一是答利未人，一是撒玛利亚人，但是为什么他不答这三个名字，他答怜悯的呢？我想、我只可以用一些类比的方法来说，如果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他很憎的是什么？他连提他的名字都怎样？不会提。如果一个人他在中国的历史里面经历过很沉痛的伤痛，他被一个外族人、我不知道是什么名字，他的名字、某某外族的人呢、去伤害过他的家庭，伤害过他的国家。现在呢听了一个故事，耶稣就举了那个他的世仇，他的宿敌、 系或者咁样，有一个人你而家喺度听到，你谂啊，哇，谂到佢前边就争到后面。耶稣而家就同你讲呢个故仔，啊，你听得唔听唔听得明个震撼？如果今日你心里边系有一啲怨恨，系好似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咁讲，系有一栋好深嘅血海深仇，好似一条一道墙咁样。呢、這个人系你好要摆喺咩？如果佢做我邻舍，我即刻搬走嘅，即系嗰只啦，你明唔明？如果呢个人呢、這个人物喺耶稣要同你讲嘅呢个故事里面出现，耶稣就问你嗱，我讲俾你听嗱，而家你谂下咯，啊阿仲明，咁咧嗱个古仔系咁啦，啊有个人吓咁、啊、有一个祭司，啊有个利未人，仲有嗰个你好憎嘅人喺你面前出现，跟住咧。好憎你嗰、那個，你好憎嗰個，唔係好憎你嗰、那個，你好憎嗰個人咧，好嬲佢嗰個人咧，好想同佢咧唔做朋友，或者冇朋友做嗰個人咧，嗰、那個人咧居然又點啊？又有愛心，又有憐憫，仲好詳細嘅嗬、啊。先上去同佢包好個傷口，跟住送去旅店，仲驚佢咧唔夠照應，擺低埋錢，再驚擺低埋錢咧、啊，身體康復仲可能要做埋物理治療嘅，要提下去做埋物理治療，翻嚟我幫你俾埋錢。嗰、那個你最憎嘅人，居然喺耶穌同你講嘅說話裏面係顯出憐憫。我哋好多時候會問，點解個祭司唔停低啊？點解個利未人唔停低啊？但係呢段經文真正嘅重點唔係講呢樣嘢。呢段經文真正嘅重點，佢唔想交代佢點解要停低。呢段經文亦都唔想你加你明白受傷個人係咩背景，唔重要嘅。落喺強盜手中嘅人係咩背景唔重要。最重要就是你见到一个你好憎的人，他行了你接受不到的行为，他有怜悯，跟着耶稣就问你仲明白吗？这三个人，哪个人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如果我好憎的人呢，我会不会说他的名字出来呢？我会不会？我想当其时个律法师好尴尬，他自知之明，他心想，我想住来考下耶稣而已，耶稣考到我口哑哑，如果他说耶稣我不懂答，很没面子嘛，是不是？但是如果要答的话，要说那人的名字出来，我又说不出口啊。你读不读到里面那种刺到刺到你很痛的味道？他唯有之前是不是很有自信、啊、他觉得自己很有理、啊、耶稣你讲看看有哪个人是我邻舍，我没有做到、啊、很有自信。但是去到最尾的时候，他的头耷耷，是这样，眼都不望耶稣。 我加上去圣经王讲那个怜悯那个咯，这个我作出来的，但是那个味道在这里的，在你心里面会不会经历很大给人的否定，很大给人的拒绝，但那个人居然不是别人，是你自己。你不敢再很有自信，你不觉得自己再很有理，你好像面对耶稣在你生命里面作出了一个挑战。耶稣是要这个律法教师临在人眼中去有学识，有地位，有权柄。对于今天在教会的你和我呢，有人也很难学的，去帮人是很容易，但是去给人帮是很难。我们回来教会是学什么？我们是学做律法教师，我们回来是去帮人，但是我们心里面有些人又觉得他不值得帮，我们不想帮，我们觉得我们是可以关心这些人。这句是不是我们教会爱的人、啊、他去第二间教会等人家爱他，这些不是我的邻舍。原来在经文里面有一个中文字的翻译是可以作为你谨记这段经文的意思。原来耶稣的问题三十六节是这样问的，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人，那个事字可以翻译做成为， 原来这个字和上文谁是我的邻舍的次字是不同的，这样的意思就不同了。耶稣就问这个法利赛背景是律法的官，他说你是官来的，你想想这三个人哪一个人最后成为，哪一个人成为了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哪一个人成为，是透过怜悯的行动成为了人的邻舍。你会不会可以去想到你是用行动去成为人的邻舍，不是你的圣经知识，不是你在信仰里面有多少对律法的认识。你答的是对，你说就对我和你，尤其是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可以说的是很多，但我都同样面对耶稣对我的挑战。这段经文对我很有价值，我想对你都有价值。每一个人他容易在心里面的培事不接纳一些人，拒绝一些人，甚至乎觉得自己很有理。耶稣就对着那个很有理的基督徒，很有理的你和我，他说你今天愿意摆低这条线这道墙，你可不可以成为邻舍，你可不可以成为邻舍。教会是神圣的地方，但是教会也都是人走在一起会有伤害和伤痕的地方。我知道有些人是可能回过某些教会受过一些伤害，他们去到一些大的教会可以隐性埋名，他们可能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他们见到很多他不喜欢的人，既然我不想他做我邻舍，他又搬了埋来，那我搬去第一间教会，我不做他邻舍就行。会不会这个是你和我今天读完这段圣经很大的提醒，没有这回事的。耶稣说没有这回事，不是哪个是你的邻舍，你可不可以摆低那条线，那条界线，那条拒绝否定自己又否定人的界线，跨过它。其实你知不知道讲这段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个耶稣其实是被人拒绝的，你不信吗？你知不知道经文的上文，我想你帮我读好吗？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我印的程序表上面，九章的五十一节去到五十六节，我想你帮我读好吗？那条村是什么人住？耶稣不是讲这个故事去赞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是想去讽刺那个有学识的官。不同了，是吧？这段圣经的焦点刚刚耶稣在撒玛利亚被人拒绝，那些门徒就说耶稣一把火烧了整条村，跟着耶稣骂哪个？耶稣是骂他所爱的门徒，回来教会的信徒是需要接受神在你生命的责备。对我来讲很难讲这些话，阿牧师你骂我，哦，不是耶稣责备你而已，是我没有读错吧，是吧？耶稣转身就骂门徒，我读回经文先，35节，耶稣转身责备这两个门徒，说喂，你们的心怎样的你们都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我啊人子来，我不是好像你这样要拿走一点命，是这些人是拒绝我，但我是总要救他们。你明明耶稣今天提醒你吗？我们是要明白耶稣的怜悯，这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官，他明白的是纸上的脸，耶稣跟他说的是怜悯，耶稣跟他说的是不要跟人家有一栋墙，不要跟人分开。我不知道今天你听到这里会不会想起有一些人去生气你，或者你是在生气有些人，或者有一些人在你人生岁月成长由小到大，你发觉 他们还在基督里面是你的朋友，曾经你可不可以摆低了这个心里面的墙？耶稣是在责备我们，我不是要拿人的性命，我是要将救人的性命给那个人。你可不可以今天立志要成为那个人的邻舍？在心里面你先摆低了那埲墙，人的心死了就很难再燃点。我听过一个故事，作为今天讲到的结束。有两只青蛙，这个是听电视里面的故事，听了的话你听我重新去演绎。有两只青蛙跌了落个井，他身边那班弟兄姊妹呢就围住个井边在上面。你没事嘛？咁啊，两只青蛙就话：冇事冇事，我哋会跳翻上嚟嘅。你哋鼓励下我啦。其中一只咧系好有活力啦，咁啊一路跳一路跳，但系井实在太深，井侧边实在太多青苔太浅，跳完先翻落嚟，跳完先翻落嚟。两只青蛙你眼望我眼，一路跳又一路跌翻落嚟。一路跳又一路跌翻落嚟，上面嗰班鼓励佢嘅青蛙朋友咧，就喺度叫：算啦，你哋放弃啦，死咗条心去啦，你哋跳唔到上嚟噶啦，留翻啲气力打啦。咁咧，其中一只青蛙咧，开头跳得好活跃嗰只咧，佢俾人哋一两句嘅说话击碎咗佢嘅信心，佢心里谂：算啦，我都系咁噶。我就留喺个井嗰度等死啦。佢就好乖嘅喺个井底里边做井底之蛙。佢唔再跳，佢唔再挣扎，佢唔再希望自己可以喺呢个井里边走出嚟。另外一只青蛙咧，佢好似听唔到人哋同佢讲嘅说话，好似听唔到人哋话俾佢听放弃咁样，佢更加跳得大力。更加跳得高，跳下跳下，但是都是跳不到出来。最后身边那只死了心的放弃了的青蛙终于在个井死了，可能这叫屈死的。这只青蛙死了，周围的朋友那只周围的朋友很努力仍然没有放弃的青蛙望着死了仍然没有灰心，他继续去跳。他望上去井上面，哇，他见到身边那班青蛙朋友呢比以前更加大声更加欲紧的嗌他叫他。那班青蛙说什么？你看看你身边那只死了，放弃了，你没希望的，你不要想着你会进步，你可以成长，你可以跳出这个窿的了。这班上面的青蛙越讲说话好像呢去即是令到他消极，令到他没有信心，这个青蛙反而跳得更高。终于有一天，这个青蛙跳了出来的井，哇，流着两行眼泪，他揽着身边的朋友，好多谢你啊，好多谢你啊，我终于跳了上来啊。这样呢，其中一只老青蛙就说：唉，你这班青蛙仔，你知不知道这只青蛙是聋的，这只青蛙在井底下面好像听了很多负面的声音，很多打击他信心的声音，但是好像是聋的。他们见到的人呢更加比以前积极地去跟他说话，他们就以为什么以为鼓励他，所以这只青蛙在个井里面走了出来，他不再是井底之蛙。人怎样可以突破他的心有埲墙有条线？假如你对着身边一个人一班人，他是你的宿敌，你是世仇，他叫撒玛利亚人，你画了一条界线的时候，会不会上帝就使用他去帮助你跳出你的井？上帝是要怜悯，是要帮助我们走出这条线。盼望今天的信息激励到你在生命里面去跃进。你有没有参加团契啊？我希望我们的团契的弟兄姊妹不是那班青蛙，你死了心了，不要回团契了，你不要来了。 有时候我们翻团契是想有人知道我们需要，但是我们都要有信心去让人知道。我不担心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是没有爱心，我都不担心我们过分有爱心的时候会做错事。或者我们先学一样东西，我今天想提醒大家，鼓励大家，提醒我，我们试下多些去听人家讲他的心声，不要带有批判的声音。人家讲的时候，我们未必需要给意见教人家怎样做，不需要操控人家怎样做的抉择。你说你将你的不开心的东西说出来，我们一起去祈祷，我希望陪你走过在井底跳出来的日子。